约拿书第三讲，普杰西牧师，2006年2月5日，读经约拿书3章1到10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1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翻译：王兆峰弟兄。2022年，我们打开新约，就会读到施洗约翰的话。他给以色列人的信息很短，就像约拿的一样：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基督自己也用这同样的信息向以色列人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时的听众中大部分听了之后，非但不信他的信息，也拒绝承认他是弥赛亚，甚至还发怒，悖逆的更厉害。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税吏、罪人、外邦人信了，被迎进神的国。新约开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对耶稣基督的反应有2种：信了，从他们的恶行中悔改，承认自己在创造主面前满了罪；另一边的刚硬，他们的心以为神不可能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于是就产生2种不同的后果。天国的大门对税吏、罪人敞开，尽管他们身上的毛病很多，但天国的大门对以色列人关闭。新约结束前就已经预言了那将要来的毁灭，因为他们不肯听从基督的声音。新约来到之前，神已经给以色列人发送过相似的信息。虽然施洗约翰关于天国近了的信息是新的，但也不是新的，因为神一直以来都在呼召以色列人悔改，但他们一再一再的拒绝。我们在约拿书里看到，神差约拿离开以色列到别处去传他的信息，因为以色列人早已经听到过先知们这悔改的信息，他们不在乎。现在约拿带着悔改的信息到以色列的敌人北方的尼尼微去。问题是，当这些外邦人听到此同样的信息，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知道自己满了罪，和神的国度沾不上边。今天早上，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先来看，当神命令人悔改时，正确的反应应该是即刻顺服悔改。3章1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这句话和第一章一开始的命令有同样的3个动词：起来、去尼尼微、宣告，但也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第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第三章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从而提醒我们第一次约拿没有听，这次通过神特别的护理之工的预备，给了他第二次的机会，约拿顺服了。 当然，最大的差别是约拿的反应，对吗？起来，去尼尼微，向那里的居民宣告。第一次，神告诉约拿，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但这次，神没有直接告诉他，而是说，你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会告诉你该说的话。刚才说了，最大的差别是约拿的反应。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我们在旧约里看到，旧约作者写作经常用一定的模式、规律。这种模式告诉我们事实，比方像这里，神说起来、去、宣讲。于是我们期望约拿会起来、去、宣讲。约拿顺服神，照着去做。如果我们没看到此事发生，于是就知道有问题了。为什么此人如此悖逆呢？第一章，约拿起来。起来了，但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方向。这次不同了，约拿照着神的话去做。约拿改变了，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讨论。约拿学乖了，这回我得去尼尼微，因为上次我想躲避神，结果事情没按我的计划发生。现在我再一次上岸来，这次我要顺服。我们当然看到神对约拿蛮有怜悯，但同时也坚持要使自己的旨意成全。神在这里没有给约拿多少选择，能不能请你去尼尼微替我传道，而是以给他下命令。当然，人听到之后也做出选择，要么顺服神，要么按自己的意思行。第一次，约拿选择了后者，结果他发现自己到了海上，险些丧命，沉到海底，又进了大鱼的肚子，最后被吐到岸上。神还是给了他同样的命令，他躲避不了神，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旨意行。就好像黑手党的电影，你可以选择艰难的方式，也可以选择容易的方式去做。这里约拿学了一点功课，下面我们会看到约拿没有完全学到他的功课。但作者想要和我们交流的是，变化的确发生了，神的旨意一定成就，这一点很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接下来的所发生的事情，神要约拿去做，约拿说不，但神仍然掌控。为什么？因为神是全权的神，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今天我们将看到，神说要毁灭尼尼微。但到了结束的时候，神改变了主意，没有做他誓言要做的。在约拿身上，神完全彰显他的全能，包括每一个细节。他拆了狂风，预备了大鱼，命令大鱼吞下约拿，又命令鱼把约拿吐到岸上。很明显，神掌控着每一个场景。但是到了第三章，神改变主意。没有做他曾经发誓要对尼尼微做的，这当然会让我们问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神已经在约拿身上实现了他的旨意，他是通过命令实现的，他催促他的子民顺服他的话语。从一个角度说，神必完成他的旨意，不管我们参与与否。第三到第四节，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去走了一日，就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很明显，约拿已经收到了神的信息，神告诉了约拿当说的话，从以色列到尼尼微是一段很远的路。约拿用了5个希伯来字来传达他的信息，这是他所发的先知预言，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当然了，我们读的是英语，不过你们不用担心，你们有些人大概在私底下问，牧师为什么不讲只有5个字的道呢？我是无法只用5个字讲的。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这句话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没有人能弄清楚这3日的路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尼尼微从头一天，从一头到那一头，总共6英里路，大约10公里。很明显不需要走3天， 你一天就很容易走完了。从以色列到尼尼微则需要很长的时间，不是三天可以走到的。也有人说，尼尼微城如此之大，你要想仔细勘察是需要时间的，但这也解释不通。我们认为这是当时的一种比喻法，如果是比较短的，比方说一个钟头、两个或者六个钟头的路，当地人会说是一天的路。也就是说，三天的路一般就是指很远的路。所以约拿进了尼尼微大城。我们在第四章里会看到，说大城是因为它对神来说很重要，当然这也是一座很强大很富裕的城市。现在神的信息来了，40天你必倾覆。希伯来文倾覆读作 hapak， 有些人在这个希伯来词 hapak 上做文章，说在有些上下文里 hapak 可以有正面的含义，即上下颠倒。于是他们说，约拿在这里讲的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约拿并非是指倾覆这座城，而是因为他们说神并不是转念后悔，于是他们把这句话翻译成神说40天后尼尼微将悔改，这就是他们的翻译。看上去解决了不少问题，但这样的翻译不符合这里的上下文。这当然不是尼尼微人所听到的约拿的宣讲，他们没有听到约拿说，嘿，40天后你们要悔改，他们听到的是40天后神要灭我们。尼尼微王不是这样说的吗？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和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念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灭亡，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三章的七到九节。尼尼微王知道，不管这个信息意味着什么，它绝不意味好信息，绝不是正面的信息。有意思的是，倾覆这个词在旧约里常常意味着很快将被毁灭，就像我们读到的索多玛、俄摩拉那样。再比方说，生命记29章23节，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祭，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即哈帕克、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再引以赛亚书13章19节，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盈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所以当约拿对他们说40天后神必哈帕克、尼尼微，他们的脑子里应该出现的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这就是神借着先知所发的预言，神将倾覆毁灭尼尼微。神通过约拿的信息没有隐藏，就像他当年毁灭索多玛、俄摩拉那样，神很严肃，因为他们的罪达到他面前，他已经准备好把他们从地上抹去。那他们应当做什么呢？我们刚提到过，神是全权的神，现在神的先知来了，他没有给他们选择的余地。约拿没有说40天后你们将被倾覆，除非你们等等。如果他们是宿命的加文主义者，他们会说，神已经说了，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听天由命吧。那他们应当怎么做呢？三章的五到九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和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念后悔，不发烈怒， 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当审判的信息临到时，人唯一可以做的是转离恶行，祈求神的怜悯。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尼尼微人对神话语的反应。按正常顺序，应该是国王先听到信息，然后向人民宣告他的命令。但这里作者故意把前后顺序颠倒一下，用以强调尼尼微人的悔改。作者先做了个总结，约拿的信息来了，人们悔改。他强调的是人听到先知的话后的立刻反应，然后再叙述王听到后下令百姓悔改。作者这样做有两层意思，首先他要告诉读者，当你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应该立刻做出反应，不像今天我们这样，听到了神的话说不用着急，我以后方便的时候会照着做的。这也是以色列人多年来一直这样做的。作者是在告诉他们，这是不合格的反应。第二件事情是重复同一个模式，念头是人民悔改，王命令人悔改，中间是国王悔改，离开他的罪。作者要我们集中注意力的是王转离他的罪。这有什么重要之处呢？我们不是最早的读者，约拿书最早没有传到美国来，而是传到以色列人手上。以色列人悖逆神，第一个有责任要悔改的是大卫之子以色列的王。但无论是北国还是南国，国王若悔改，那么就会带动人们悔改。约拿书这里把两头人们的悔改和中间王的悔改来聚焦在王的悔改有多重要。后来的以色列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会认识到不仅我们必须立刻悔改，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王必须离开他的恶悔改。这一点你可以从所有旧约的历史书中看到，当王行了正的时候，国家就行了正。当王在高岗上拜偶像时，人们也跟着去拜偶像。在约拿书里面，神通过另外一个国家向以色列，特别是向王指出，转离你的恶行。尼尼微王被约拿的信息大大感动，起来脱下朝服，披上灰，披上麻，在神面前完全谦卑自己，因为他知道神是在严肃地对付他。他心甘情愿地谦卑下来，躲避神的愤怒。他没有应着景象，也不顾自己在百姓面前的面子，他已经不在乎颜面了，因为他真的信了约拿的话。四十天之后我们都要灭亡，因此我必须在以色列神面前完全谦卑下来。然后他命令百姓和牲畜都要披上麻布，进食，向神祈求转离他们的恶。我们在这篇先知献祭里读到一些组合，人和动物，牲畜和牛羊，最大的到最小的全都悔改。不过在这些组合中，有些命令看上去好像不那么合情合理，比如说百姓和牲畜都要披上麻布进食悔改，但是动物是不知道什么是悔改的，对吗？人和牲畜都不可尝食物，不可喝水，不可吃草，人本来就不吃草嘛，不是吗？主，牧师的话听上去好像原文就是这样说，看来和本译者已经把他们改过来了。有些对圣经只相信字面意思的人说，神命令人不要吃草，牲畜祷告，但实际上在希伯来文学里，这是常见的平行句。作者采用组合的方式描述，但命令只针对每一个组合中的一部分。不得吃草当然是指着牲畜，而祷告当然是指着人。他是为了平衡文字才把两组组合在一起，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命令是要求人全部的完全的悔改。其实你读整个这一段，神要求的就是全然悔改，不是一部分人，而是每一个人。尼尼微全城的人都应该放下他们所做的，转向神。请注意，王要求百姓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这里的恶道的恶，当然就是一章二节，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强暴就是挪亚时代人所行的恶，结果招致大洪水。 尼尼微人成了约拿，成了以色列活的训斥指责。神的先知没有顺服神，神的子民没有顺服神，现在这个外邦民族、外邦国家却都顺服神。事实上，神都没有命令他们悔改，只是说要使他们倾覆。这些外邦人说，或者神转念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让我们祈求怜悯。尼尼微在做的是先知多少年来恳求以色列人做的，但他们就是不做。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差先知来警告他们，他们就是不听。现在先知去了尼尼微，他们听了、顺服了、悔改了，不是少数人，是他们的王带领每个人如此行。今天早上的最后一点是，神的全权的怜悯可以白白赦免那些本来配受审判的人，只要他们悔改。三章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请注意，这里说神查看他们的行为，他们有信心吗？是的，他们有。他们的信心是可以从他们的行为上看出来的。他们离开恶道，他们谦卑自己，这不是假装的悔改，不是装作宗教的谦卑，而是离开他们的恶道。所以神决定不把他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真正的悔改是有罪的承认自己的罪，认清像他们这样的罪人的确配得神的审判，没有托辞、借口、埋怨别人，不单是承认，也转离罪恶，转向神。今天基督教会失去的、缺乏的就是这样的悔改。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我们的威敏斯特料理问答说，悔改与信靠是得救的必要条件。我们不是单单因着恩典、单单因着信心、单单因着基督吗？是的，但真信心必定包含悔改。在我们的时代，许多人包括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从来没考虑过悔改的必要。神不是照我们的光景接纳我们的吗？这不是很流行的说法吗？是的，我们应该照自己的光景来，但我们来是要承认我们的光景错了，必须丢弃、转离、冒犯神、得罪神的东西，并且不再做了。但是我们听到过太多的布道是轻轻松松的信，信关于耶稣的事情，你不必改变，不必离弃，只要做个决志祷告，你就是基督徒了。你知道吗？以色列做的就是这样的祷告，他们即将要灭亡。尼尼微知道的比这可要多得多，他们转离冒犯神的恶道，来证明审判即将临到。他们的行为表明了他们的信心，不仅是信，也是悔改转向生命。正如我们的小药里所说，悔改以致得生是神所赐的得救恩典。一个真实觉悟自己有罪，而又确知神在基督里之怜悯的罪人，就会因此为罪忧伤痛悔、恨恶，并且离弃自己的罪而归向神，立志竭力重新顺服。神并不怕你的罪，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常常饶恕赦免罪人中的罪魁。当耶稣对行淫的妇人暴增的税吏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把你超征的税归还给别人，好让我看见你信心，我在天上的父会奖赏你的善行。神看到了尼尼微人的好行为，愿意向他们施怜悯，因为他知道他们的信心是真的。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出走了一日，就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里说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这里的灾祸希伯来文就是恶，就是第一章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的同一个恶字。神恨恶他们的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要把他们的恶还给他们，审判他们的行为。约拿到过神子民那里，到了外邦人那里，一个反抗，一个顺服，一个王为义，一个王不义。这个外邦民族所做的 就是神所要求他子民所做的。外邦人得了神的喜悦，他的子民失去了神的喜悦。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在新约一开始所见到的。这件事情不是出现在约拿书一次就再也看不到了，神在这里预备了新约将要发生的，就是耶稣基督嘴里所宣告的。基督作为最后一位先知来到以色列，他向以色列宣告了从前每一位先知所宣告的，转离他们的恶道，行神真正的命令的，停止献祭，停止宗教仪式，顺服我，按我的话去行，跟随我，你们就得赦免。当然，他们拒绝了他的信息。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里面挖一个榨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到了，他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他们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主人来的时候要怎么惩治他们呢？神的子民啊，这个故事是关于谁的？神把他的葡萄园租给了谁？说把果子给我。谁说你们是我的国度，我的祭司，要在全地万民中为我结果子呢？他把他的先知一次又一次的拆到哪里去呢？最后他拆自己的儿子到哪里去，又被拒绝了呢？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你们眼中看为稀奇，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马太福音21章。约拿以后几百年，又有一位先知来了，他将在地下3天3夜。他宣告神的信息，对他们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们想要杀他，正如基督在比喻里告诉他们的。基督说，因为你们的瞎眼，我要把你们的特权夺走，赐给别人。以色列作为神的子民，在福音里被拒绝了。我们会看到，主后70年，圣殿被毁，人们被驱赶到各国，神的愤怒临到他们。神说，我赐给了你们国度，你们是我的民，我的祭司，现在我要拿走这国赐给别人。他赐给了谁？是美国吗？是英国吗？很明显，使徒行传里神的国赐给了任何一位信基督耶稣的人。他们到了每座城，先到犹太人那里，犹太人说什么？我们不要这样的弥赛亚。他们又到外邦人那里，外邦人蜂拥而入，成为与神国有份的，成为尼尼微人。他们承认自己错了，承认需要拯救，不想被那位要来的神审判。以色列非但不信，还用自己的手杀害了基督。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9节宣告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神清楚地说明，教会就是神的国度，就是将来统治全地的国度，唯有信靠耶稣基督这绊脚石的人才能进入教会啊。神呼召你们，要你们结出公义之果，现在是你们把香椿的果子归给他的时候了。你们被拣选是因为以色列不结果子，不愿意凭信心跟从神。相反，他们说，神永远不会审判我们。看哪，我们有圣殿，我们愿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些先知都是闹剧，神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耶稣来了，对他们说，神来了，主后70年就要来了， 你们已经被拒绝，结果他们被大能的神审判。让我们不要坐在这里说，你看，我们进来了。这是真的。保罗说，以色列被从橄榄树上砍下，你们这野橄榄枝被接上。你们本来不是我的子民，现在你们是我的子民，我的国度，是神的真以色列人，因为你们信了我的儿子。但你们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他对罗马教会说，因为你们有这样的倾向，说我们有圣殿，我们这些外邦人有耶稣，我们是神的国度，他们将要犯下和以色列人同样的罪，天然的枝子被砍下，你们这些野生的枝子若骄傲，不继续信靠，也要被砍下。神的子民啊，基督已经来了，我们的王已经来了，和以色列的王们不一样，他进入约旦河悔改之水，为了不属于自己的罪悔改，加入他子民的行列，在十字架上替他们承受惩罚，为的是我们得救。王走在前面，他的名跟在后面，他顺服了父，荣耀了父，坐在了父的右边。只要你坚持跟随他，只要你顺服转离恶道，这就是你们的未来。不要以为基督徒爱怎么样过就怎么样过，不，请记住神的话，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我们应该有的反应是谦卑自己，顺服神的话，转离你们的罪。哪怕是现在，不管你有你的罪有多恶多邪，那些别人看不到的罪，长老会的罪，法利赛人的罪，同样会带你进地狱。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嘴巴，神召你转离你的恶道，信我的儿子，我有恩典有怜悯，到我这里来。神已经宣告了尼尼微的审判，但他饶恕了他们，更不用说你们了。你们有圣约的应许，有他的儿子，有这桌子上的圣餐，神愿意在基督里向你施怜悯。弟兄姐妹们，转离你的罪，要知道等着你的是怜悯，愿满有恩典的神等着你，让你知道你的罪已经赦免，你在他面前已经洁净，但你必须愿意悔改，愿神的恩典临到你。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你圣洁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主啊，让我们看到你再次在你的仆人身上施行你的怜悯，因为你管教你的儿女，但你却是慈爱的父。所以你给约拿第二次去受差传道的机会，不是因为你找不到先知，而是因为你主权的怜悯。主啊，你借着这不完美的仆人来侍奉你，你的福音是何等的有大能。当你向尼尼微人宣告对他们的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在你的灵借着道的光照底下悔改归正，借着这外邦的归正来教导，来讽刺你的自己的子民。主啊，是的，主啊，是的，我们看到你让外邦人得进入你的国度，是为了叫我们更加的谦卑，更加的依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不是以自己蒙受了恩典而夸口，而夸耀，而骄傲自大。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给我们时刻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使我们属灵的眼睛注视在我们真正的君王的面上。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了最完美的赎罪，我们的主为我们行了最完美的义，以至于这义归算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得救，以至于我们今天的悔改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中得到洁净。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救恩的计划真是何等的美妙，何等的有智慧。主啊，我们要仰望你，向你的儿女们施恩， 借着这圣道的传讲，愿你的灵在人心里面做劝勉、光照、教导、归正的工作。我们这样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
Thank you.